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教会了。所以张扬，你说你读了点哥林多前书，你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找到哪一些有关于教会的这个话啊、形容啊？这是一部大慢车啊，需要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找。
如果是关键词的话，对，大概就十几次。
你看出来一些什么东西呢？因为这个是，这是最基本的第一层的工作，对吧？就是 AI 搜索，很多传道人讲到已经变成 AI 搜索大全。我们现在主要是找什么东西啊？我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驳不倒的理，就是不管你怎么看怎么读啊，是反对派是赞成派呢，最明显的
就是不可。
怎么说不可呢？
他说的那些不可不可不可，
那个其实它不叫做驳不倒的理，因为那个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想了很多的办法来驳那个理，比如时代不同啊，环境不同啊，背景不同啊，他讲那个话是有特别的原因的啊，从这个对于使徒所说的不可的态度就能够分辨出来，哎呀，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跟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能够长期同工下去，因为这就牵涉到他对什么东西的看法，他对使徒职分的看法。那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他认为使徒的职分是一个时代性的呢，就当时的呢，还是一直沿用到现在？那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服侍教会、建立教会的路。驳不倒的理，米拉格林多前书来说，这一段里面啊，这每一个他提到教会的这些词里面，有哪一些是驳不倒的理？
好几处都写的是神的教会，
对，这种其实叫做驳不倒的理。教会必须是神的教会，那你说那还有不是神的教会吗？
当然有了。
对啊，当然有了啊。像什么东西叫做不是神的教会？
自己想聚的
这东西，到美国到欧洲去找什么都有，撒旦教会嘛，对吧 ？Church of Satan， 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教会。对吧，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如果是神的教会，它就必须是属神的，而且既然是神的教会，这固然是新约名词，它是从前有神的会幕、神的约柜、神的帐幕、神的殿，在新约里面它这个总结叫做神的教会，所以这不单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且是能够跟旧约里面的所有被称为神的能够对应的上的，这个就叫做驳不倒的理了啊！还有什么呢？
我看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很清楚写的。
举例说，
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基督耶稣之名的人，他是又是神的教会，又是什么东西？
后面的这个话是解释什么呢？
解释前面说神的教会是什么？
他是在解释收信人。
哦，哥林多神的教会。
他是写信，头两个字不能漏掉。
OK，
因为他不是在定义什么是神的教会，也不是在定义什么是哥林多神的教会，他是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但是我写信给是写信给这个教会，这教会里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这里形容了一下，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对教会相当不错的定义？是，但是就是这封信的收信人来讲，这还不是全部有关于教会的定义。那你说教会里面要是有一些怎么讲啊？他不认为自己蒙召做圣徒的，他没成圣的，或者是他不求告主的人呢？怎么样？
那就不是在这个 OK， 确实，
他写这个信，他的意思。对于收信人来讲，这是一个提醒，你要知道你所在的教会是一个被称为神的教会。有没有人别人这样写信给你们吗？没有啊。为什么我写信给你们呢？因为它是第一章第二节，它的第一节说的是什么？
耶稣基督使徒的。
对，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我现在写信给你们， 我提醒你们啊，你们之所以会有这个教会，你们在教会里面乃是一批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对吧？那这个成圣的词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是基本定义啊，蒙召做圣徒的人，也是一个蒙召的人。 那什么是圣徒，对吧？这都是你自己的身份。同时呢，还有一些附带的收信人，就是将来在德州啊，在世界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那这都不是两类人，都是同一类的人。那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我写信给你们，我就是在以教会为单元写信给你们。那这样子，你看什么叫做神的教会？它这里面就意义就开始广泛起来了。为神的教会是有神的设立了什么使徒来教导我们的教会，是伏在这个使徒的权柄底下的教会。因为没有别的人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没有别的人有这样托付，也没有别的人有这样的胆量。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教会是有根基的。
怎么说呢？讲得再清楚一点。
提到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
哎，对，这个话呢，明明的讲的就是保罗这么讲，对吧？还有主耶稣跟彼得讲，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但是谁是使徒，谁是先知，这个就牵涉到他的解释了，对吧？是第12章第28节，什么叫做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他如果是神的教会，神就有权柄去安排去建造这个教会。但是在这个教会里边啊，他设立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一并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什么意思？
新旧约的产物吗？为什么会有新约也有了？
所以要问呢，因为有个人说，他说我是先知，你看什么亚基布不是也是先知吗？腓力的女儿也都是做先知的，这什么意思？呵呵，你看这什么意思？神在威口教会所设立的，谁是使徒，谁是先知？
这个我们真的能这么说吗？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嘛，对吧？
嗯，
他这个话你是驳不倒的，可是他的字典，我们需要一个字典，这个字典从哪儿来？这纷争就开始出来了。你呵呵看了一圈，哎呦，我啥都不是的，怎么办？这拉中提琴的，
我不能给自己封一个，
就是啊。
这个还得选举来啊，
开车的是吧？
抽枪来。
所以这是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教会，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对吧？所以你得看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职分还有恩赐有关系。
恩赐啊，是啊，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既然说所设立的，就表示它是什么？它是职分还是恩赐啊？
职分，
职分，
职分。对对，那这个职分里面有没有一些的恩赐？有。
有，
对，恩赐是在这个职分底下的。那职分这个词我们用的对不对呢？像哥林多书11章，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你也可以翻成执事啊，职分就是他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大概的理解还是对的。恩赐是为了某一些的位置，为了某一些的工作而给他的一种啊，你就说才能也可以。那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剩下的都是叫做什么其次，也就是说呢，这三个是最大的，而且这三个是有它的次序的。什么叫做神的教会？就是神怎么设立教会，神怎么组织这个教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从广角来看就明白这个话。这个话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的。谁是使徒？什么是使徒？
保罗就是使徒。
你说使徒这个词也得查一查，
应该想一想就知道使徒是谁设立的。
神所设立。
对对对，耶稣设立了几个使徒啊？
12个。
啊，还加了保罗，对不对？
啊，
保罗是他到末了啊，他有什么叫做到末了呢？就是以后没有了，
哦，
对吧？你在启示录里面看啊，启示录教会的可以说在主耶稣面前的第一大漏洞、第一大对撞，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出那个使徒是假的来？
好 ，OK。
那称赞以佛所知，你们能够辨别出来那个假使徒啊？有的教会就受了责备了，因为他们接受了假使徒、假先知，对吧？你去看启示录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啊， 为什么这事儿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那混进来的披着羊皮的狼，保罗讲了，在你们中间，他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告别的时候，就从你们中间，你们现在听我讲话的这些人中间，将来有一些人会起来。那起来的时候，他怎么个起来？他要么说他是使徒，要么说他是先知，
要不说他是教师。
没错。但这里所说是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是教师。这个教师他一定是在教什么东西啊？
道理。
教使徒和先知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这么老百姓读圣经，你就算是啊，太翘了。读圣经的诀窍就是读圣经。这再直白没有了。教师教什么东西？教使徒和先知所教导。对不对？我们只是把使徒和先知的话在讲的，用老百姓的话啊，就着你羊群的需要，就着你羊群所处的时代，他们所用的语言，能够让他们明白使徒先知到底说了什么，这个叫做教师。用今天的话又叫做助教。教师不需要有什么发明的，真的很简单的。可是在那以前一定要搞清，搞清楚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先知。你看现在的大邪教摩门教，他们的使徒是谁啊？对吧？你看那个安息日会，他们的先知是谁啊？他们一定有这种女先知啊，假使徒在那儿，一定的。所以这是一个，不但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也就是撒旦怎么样进到羊群来的路数。他不见得他说他是个新救主，对吧？像东方闪电一样女基督，那个就有点太荒唐了。那你要再上他的当呢？有点没办法了，知道吧？人糊涂到那个地步，你真的是救他救不回来。但是使徒先知，哎呦，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这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已经设立的，他不会改变的东西。什么是使徒啊？从人来讲，一共13个，我们所直接认识的其实只有彼得、约翰、保罗、马太、
马可、路加。
对，马可、路加就不算是使徒先知了，他们是使徒的跟班的。
哦，确实是。
喝个早。
早。
他们不是使徒，不是先知。你看，尤其特别的是什么？新约书信还有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没有说自己是谁呀？
没说。
他是故意不说的还是怎么样？
忘了说。
那马可、路加有没有说自己是使徒啊？没有。
没有。
最特别的是谁呀？主耶稣肉身的兄弟犹大、雅各，他们写信有没有说自己是使徒啊？哥哥，赶快去看看。
哎呀。
他说，哎，这个问题好。
我现在都不敢说这话。
我听你讲，到时候我听你打了个锣鼓点子。哎，这是个好问题，我怎么从来没想过呢？
的确是没
想过。你赶快去看，赶快去看，他有没有说自己？
说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
哦，
没说是使徒。
你看看，他连兄弟都不敢讲了，他直接说我是神和主耶稣基督，他把神和主耶稣基督摆在同样的位置，把自己摆成一个什么仆人。犹大呢？犹大
这也是写的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
是吗？亲兄弟同一条阵线。你看见了没有？还没有谁自称为使徒的，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有一句圣经是也是这些人常常拿来用的，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第一次出去的，他是和谁一起去出去啊？
巴拿巴。
哎，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
巴拿巴和保罗二位使徒听见。
二使徒。你看看，今天巴拿巴也是使徒。
对，我们教会说巴拿巴也是使徒。
很多人这样讲的。他为什么要讲巴拿巴也是使徒呢？你说这东西有什么重要？任何一个教会，我现在是不管你在哪个教会，我不是要给你制造家庭问题，但是任何一个人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强调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他是什么意思啊？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使徒不止13个，加上巴拿巴14个啊，加上某某某15个，终有一天加到我这里，第1120个。那做使徒有什么好呢？第一是使徒嘛，所以他们这些人讲这个使徒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他也是拿保罗 在辩解他自己是使徒的时候，晓不晓得他那个话怎么说的？他说我不是使徒吗？然后他说什么？晓不晓得那个话怎么讲的？那个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吗？你猜猜看，他大概是哪一本书出来的？
哥林多前书吗？
要么是哥林多后书，要么是加拉太书，要么是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9:1，
对，他怎么说？
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
嗯哼，
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功吗？
对，所以当他们自称为使徒的时候，他拿出几个凭据来：
自由的，见过主耶稣的，
还有呢，
在主。
对别人在宣称他是使徒，对不对？他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使徒，但是我对你们讲，你们要看我像使徒一样，我有使徒的所谓的名分、职分、头衔，因为你们这个教会是我建立的，你们这些人是我带信主的，所以我对你们来说呢，就是使徒了。我说的话呢，对别人不算，对你们算。那我见过主耶稣，这事情你们不知道，对吧？
啊，
我知道，只要我敢讲就可以了。什么叫做我是自由的呢？我上头没人管。
嗯 ，OK，
明白吗？我不在某个宗派的辖制底下，我不在那个某个大师的指派之下，我是直接从神得命令的。你只要有这几个把握，有这几个胆量，你就可以做韩国牧师了。
OK，
做韩国的特产啊，什么人参啊、高丽参啊，就是韩国还有个特产就是使徒。那什么叫假使徒？
自己封
这个名号太好用了。对，心里面一定要知道，那这里所说的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使徒，你如果认定他只有13个，跟你不认定他有13个，这个绝对是接两个不同的教会路线，往后一定有很大的区别。那还是要回到刚才呢，这圣经假如没有那一句话，这是路加写的，对吧？二使徒怎么样？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你总是要先回到那里边去把它找出来。那是使徒行传第几章啊？
14:14。
二位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诸位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然后是讲传福音。
对对对，嗯，那这时候你怎么解这句话呢？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巴拉巴也是使徒呢？
从这儿读你很容易就认为巴拉巴也是。
这句话好用的不得了啊。
巴拉巴是个二位，保罗是这个使徒。
那巴拉巴如果不是使徒他是什么呢？他这个使徒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你可以说巴拉巴是使徒？巴拉巴是什么样的使徒？他在什么地位上是与保罗一样的？
在服事上，在做工上，他们两个是同工的。
再讲的准确一点。
就是传福音上面，宣教上面。
什么叫做宣？宣教这个词不是圣经的词，咱们少点用。明白？你不但是宣，而是讲，宣的又是个教。哎，这词真的是蛮难听的。
它是英文上直接写的 Apostle Barnabas and Paul。
也是。
对啊，那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在用哥林多前书9:1的话，那个地方就是他在主里面工作的成果和保罗是一样的。
巴拿巴有没有见过主耶稣啊？哎，
巴拉巴是不是见过主耶稣？
不知道啊，知不着啊。
那个亚拿尼亚算是见过主耶稣吗？因为
对对，意象中见过主耶稣，替保罗按手啊，对不对？啊，说不定还替保罗施洗啊，所以这挺重要的。算不算使徒的当然不算。巴拉巴跟保罗在什么事情上是一模一样？
他就是第一次去出去，安提阿教会差派他们出去。
安提阿教会的差派，没错。
他们选出来的。
不是。圣灵差派，圣灵讲的不是他选出来的。
哦，
圣灵说你们要为我分派这两人出去做工，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派什么意思啊？分派的名词就是什么？使徒。
嗯，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小且的使徒，他们是被以弗所教会所差派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以弗所教会打发出去的。这个打发出去的，你看那个罗马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底下两个字特派为传，
特派员
叫过来打发出去，这个叫做 apostle 的动词 send off 差派的意思。主要说差派使徒，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小写的使徒，他们是有被这个，我们想不起来那个教会的什么名字的，
安提阿吗？
安提阿，对对对，被安提阿教会差派的同等身份，在这些听福音的人来讲呢，他们就是安提阿教会，是圣灵差派的，也是主耶稣差派的，对吧？也是神差派的，为要在这个地方建立神的教会。后来建立起来了没有？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和保罗所讲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以及新约其他所有一切地方所讲的，一提到使徒就是十二使徒，十二使徒，十二使徒，十二使徒。那巴拿巴如果是使徒，那摇签就应该摇出巴拿巴来。
巴拿巴来，对。
你说巴拿巴不是使徒，他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称呼巴拿巴呢？这巴拿巴原是个什么？
他不是
巴拿巴原是个原是个好人，
他是个好人，被圣
好人跟张扬一样是个好人。人家可以拿这个事情跟你争，但是你可以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要争？说到最后，他只是想要争，除了十二使徒之外，还有使徒。
嗯，对，这是他们的
使徒，建立教会的，我就是你们的使徒。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争这个名分？其心可恕，
喜欢在会堂里面做高位的，
背后的动机不对。因为他只是要显出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最高的权柄，我在这个系统里面是以我为王。他有从直接从神来的启示啊，得了这个启示之后呢，他就有一个金字招牌可以带着走啊。你碰到有这种说法的人，他会把这样一句不显眼的圣经拿出来放大，放到这么大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防他，你不能不提防他，迟早他那个背后那个，我不能说是狐狸尾巴，但是很多人他为主行事啊，他为主要行大事的时候，他真的是不明白自己的心。所以使徒很简单的讲，就是新约圣经，就这么简单。新约圣经都是什么？师徒的教训，就讲完了，对不对？连启示录还是什么？老约翰嘛，写下来的东西嘛。福音书是什么？使徒们记下来的东西嘛。或者使徒的跟班的记下来的东西，嗯，所以整个新约圣经叫做使徒，对吧？这个叫做神在教会中所施。那先知呢？那这样就简单了。什么是先知啊？这里所说的先知是什么东西？是一个职分的，排在使徒底下的。什么时候的先知叫先知？在这里的先知，
旧约里的吗？
根本就是旧约，旧约的总和，这个叫做先知，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这个叫做教会的根基嘛。对不对？什么叫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怎么建立起来？在这两件事情上建立起来。我们现在都明白，哦，神的教会必须属于圣经的。很多的教会叫做圣经教会。为什么叫圣经教会？他如果解释的对的话，就是新约的使徒，十二个使徒加上保罗。还有呢，旧约先知。什么人叫先知？摩西叫先知，大卫叫先知。你看主耶稣讲那个圣经的时候，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
啊，
当我们把它摆在新约的神的教会里面来运用的时候，我们是把旧约当成先知来解读的，不是当成别的东西来解读的。你不是把先知当成使徒，你把先知当成使徒就麻烦了。先知当成使徒的话，你就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啊？作家
就扯到了耶稣基督来之前的事儿，
你就把人带回旧约的规矩里面去了嘛。
嗯，
要开始守日子啊，守节气，因为那个重要嘛，那个是先知与使徒哪一个是解释哪一个的？
使徒解释先知，
对，不是先知解释使徒。你不是从旧约的立场再来解释新约啊？你这个角度一站反了，你得出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这走偏了的，或者是没有知识的做教师的，他就会这样子。他新约旧约他搞不清楚这个顺序，什么叫做第一、第二？这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你任何时候你发现自己说，哎，旧约这样讲，怎么新约那样子？那你要知道哪个是第一，哪个是第二。人把第二当成第一啊，你这个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你就搞混了。使徒有权柄，他们也真的这样做解释先知，先知却没有权柄解释使徒，他们已经过去的人。从这个来讲，你可以说这个叫做在后的，就要在前，
这
样在后，你可以这么讲。那这两个利好了就简单了， 这个使徒与先知不是讲现在我们教会里面神在替我们兴起来的某某人，或者他传福音给我，他在我的身上就怎么样，对吧？他是使徒的职分，然后有做先知的恩赐，他对我说了什么话我就要听。哎呦呦呦，剩下的就是教师了。我们都叫做什么，我们之所以会在这里学习，就是为了预备自己做教师，对吧？因为你总是要跟人家解释圣经啊，你总是要跟你带信主的人啊，或者比你弱小的基督徒啊，跟他们把神的心意讲清楚了。在教会里面这个职分是少不了的，而且这个职分是仅次于使徒先知，很大。不要不开心，不要说哎呀这个不行，这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一定还做更大的。没有没有没有，现在使徒先知都过去了，我们是什么？教师。那教师是教导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使徒和先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迷失，一个盲点，就是说我们常常喜欢讲说圣经怎么说，这话当然对，可你一说圣经里怎么说就没有辨别了，只有辩论了，没有辨别了。你说使徒说什么，先知说什么，这个是有了辨认，有了先后次序，你才能够讲，对不对？那我们在讲的时候是讲什么，也是按照使徒怎么说，使徒怎么解释先知来讲，不是说我个人得了什么亮光。哎，这个东西很可怕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喜欢亮光，跟着我们在一起那些弟兄姐妹都是喜欢亮光，都是亮光派的，有亮光亮得不得了啊。但后来你越来越发现什么亮光都没用，你不过就是哪天你看懂了啊，没看歪了，使徒到底说了什么？像我们现在解释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依据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那其次的，剩下的都是为了第一、第二、第三这个结构来辅助的。其次的、再次的都不能够高过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所以做教师虽然是很小，可是是最关键性的一个角色。这个教师的角色错了，底下的东西就无法无天了。教师的角色做对了，你就能够把神的教会保持在所谓神所设立的底下。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这样看懂了没有？所谓神的教会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次序在里边。这个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不是在教会的恩赐。在这个里边，什么是牧师啊？牧师是一种什么？
教师。
教师。
对，他就是教师，或者就是牧羊的 shepherd 啊。所以牧师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啊，我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这个词应该翻成牧羊啊，因为翻成牧师是同一个字，只翻了这么一次，这一个字的翻译对中国教会的误导实在是太大了。他在别的地方通通翻成长老或者是牧羊，就这个地方他把神赐给教会的恩赐他变成牧师。那这个牧师就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也不是讲是神在教会设立的一个职分，这里没有一个职分叫做牧师的职分。牧师是一种恩赐，你传福音是可以说是一种恩赐，但传福音实际上是责任，只是每个人尽这个责任的时候，有的是有恩赐的，有的比较没有恩赐。牧师和教师在那个地方的以弗所书，你们愿意看可以去把它翻出来啊。这个总是会有人给你辩驳的事，你去把它找出来，呵呵，找得出来呢。
以弗所书十五看一下，
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分给人。他所赐的有什么呢？
四章十一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
这个所讲的和这里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也都是使徒、先知，对吧？基本的辨别就是你一定要决定他这里是讲的是恩赐还是一个职分。
如果按这里看的话，他是他所赐的，
就将升上的高天，就将各样的什么东西分给人了。
恩赐，
恩赐嘛。讲得这么直白了，这个恩赐是让你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也不能反过来讲，现在大家把那句话一抓，就说那个是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职分，支持的宣教士叫做传福音。你不能从根本上搞错了，讲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职分是哥林多前书讲， 讲到为了这个职分他所赐的恩赐是在以弗所书讲的。那以弗所书里面这个恩赐，这使徒先知可以当成恩赐吗？就传福音的这个我还懂啊，使徒先知怎么被当成恩赐赐给人呢、啊？
这里说的是做使徒或先进使徒先知职分这件事情，神所赐的能力
一再的提醒啊，就是你要做主工啊，千万不要一个问题答的时候又牵进来很多别的观念，你会越说漏洞越多，你不要一面想一面讲出来，先想好了。
说那个职分的时候说的是这个，而这儿说的是人吗？我这儿有没有整懂啊？
你讲的差不多对了。神送给他自己教会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恩赐是个礼物，这样想就懂了。
旧约新约
第一大的礼物是圣经，这个圣经里面不但包含了使徒先知的职分，也包含了他们所教导的内容，也包含了他们的人，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教导，他们从神那边所得到的一切的启示，是神给送给我们最大的大礼包。没有这个恩赐你就麻烦了，没有这个恩赐今天这个人做了个梦，明天那个人得了什么启示，乖乖就开始百鸟朝凤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弄清楚啊，还想不清楚第一次听这个东西你要回去把它想清楚，因为这是几乎是一切教会建造在往前走的时候一个动乱的根源，就是什么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是哥林多前书这里，什么又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然后这里所讲的使徒，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剩下的得恩赐的一并是中医，是西医，是神医。呵呵，你们教会有没有行异能的？
您说那个做大锅饭这个
太像了。得一并恩赐的呢，是中医，是西医，是盲医，是哪一种？
都有。
教会里面有医病的，不管他是念了十年的书，还是他眼睛一闭，他一摸你，你病就好了，都是为了医病。不是为了彰显那个恩赐的，那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这一样的，对吧？说方言的，这个说方言的是人家听得懂的方言，是听不懂的方言。
多加说的，
那多加，神在教会设立的，这是为别人的意思，所以他特别讲了，为了教会的缘故，我宁愿靠悟性说一句话呢，也胜过对说方言说万句话。但是神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当时无论是现在，为什么要设立说方言呢？为什么要设立这种翻译官？这说方言呢，在教会所设立的职分来讲根本就是翻译官，为什么要这样？你从当时的环境来想，你说为什么这个样子？
当时罗马太大了，有很多的别的地方来。
对你说那使徒行传里面出了事儿，那什么什么样的人没吃饱啊？
说希腊话的。
对对对。
哦，哇，这个角度我是第一次听。
因为他一定要有这个功能啊，他为什么差派保罗巴拿巴？他有什么样的恩赐啊？
会说多国语言。
你说安提阿那个地方与希律同养的马念，他们都在一起祷告侍奉主。那个与希律同养的马念，他一定会说什么话？
希腊，
他会说拉丁语，他会说希腊语，很不得了的。因为在当时的状况，很多人不识字的。很多罗马兵不识字，在罗马你要当百夫长一定要识字，因为公文法律的文字都是拉丁文写的，可是在当时百姓通用的是什么？是希腊语。巴勒斯坦这块地主耶稣他们讲的又是什么呢？
亚兰文。
亚兰文。所以你看比拉多他要钉这个耶稣的牌子，他要用三个文字填，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啊，他说比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啊。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希腊三种文字写的，对不对？你就晓得在当时的环境，这个说方言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翻译官的意思，都一样嘛。你说这传道士到中国，他第一个要找的是什么？
会中文的，
对吗？说方言的吗？那当然，你很快就会发现，在中文的这个圣经里面，它对于方言这个词的用法，哪个是讲到外国语，哪个是讲到人听不懂的语言，你得看上下文才能够弄清楚了。而且有的地方你可能会有点混淆，但 但是大部分的地方是很清楚的，像五旬节啊，讲的是个人的相谈，那绝对不是说别人听不懂的话。所以你不能够把那个叫做说方言，那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解释。圣经根本就没有这样写，也没有这样翻。
哦，
你说天主教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虽然没有把这个福音真的传到老百姓中间，对不对？他们想要从上头来，
把那好说传上去。
对，可是他们编了很多的字典了，那些人聪明了，耶稣会那些人可聪明了，不但聪明而且坏到头了，那些人真坏啊。对，你们不知道这些历史，但是耶稣会在当时被其他的国家都拒绝的，被中国就接受了。就像后来搞共产党搞世界革命的犹太人，在其他国家都被赶走，在印度在日本都被赶走，通跑哪来了？通跑中国来了。咱们中国人就是有这种哎。不会分辨的特点，嗯，这算是下头来的恩赐。好啦，这样我们你有没有看见这为什么要这样查？你这样查的时候，逐渐这个教会啊，他在脑子里就清楚。我们现在只讲了一个观念，就是畅想提出来，《哥林多前书》头两句话，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什么是神的教会？到这里，他开始讲出一点结构来了，对不对？嗯，
所以我曾经遇过一个教会里面讲说，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使徒、先知、教师这三等职分的人在的话，这个地方就不能够称为教会。
对啊，他们就是这样子来的。可是我也跟你们讲，诀窍在于他所用的字典是哪一本字典，他怎么写。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是吧？
那当然了，我们之所以在他们讨论了半天，就是这里使徒所指的就是十二使徒加保罗，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简单的说，第一是新约，第二是旧约，这是在教会里面最大的权柄。我们已经有使徒了，要不然这个教会不成为教会。你如果不以十二使徒保罗、约翰、彼得在我们教会里面是第一大，第二大就是旧约所有的先知以及他们所留下来的讲论，
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教会的根基，
所以你要来跟我说啊，你是使徒，你是先知，对不起，我们教会这个使徒先知已经够多了，我觉得忙不过来了，你明白吗？你又来一个，那我拿你怎么办呢？你讲的话和保罗的话，我一对说，我听你的，听他的呢。
我心里知道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嗯，
但是如果让我去跟他们讲的话，我觉得我说不过他们。
你不要说
他们。
你躲着就是了。
你既然认出他是假的，何必去跟他多啰嗦呢？
非常非常重要，神给教会的责任不是去里面创造使徒、创造先知，辨认出谁是假使徒、假先知，这是启示录七封信里面基本第一个你要做的功课。你辨认不出来，你要受责备的。神是容让这些假先知在地上横行，但是你能不能辨认是你的事儿？一听到这种说法，你就心里面要小心的。
确实是，之前总是听别人说，哎呀，他是不是真的就类似于这样东西？他是不是真的有恩赐？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使徒？是不是真的是先知？然后是不是真的有职分？这些事儿我们不能去论断，也不能去想，因为这是他和神的事情。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但是。的确一直都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去，就圣经上到底怎么写的这个部分。
嗯，对，我们在休斯顿就有很多啊，你将来有空你下来就可以去见识见识。
啊？您说不判断的，还是说这个有恩赐的？
不自称为使徒，自称为先知。
OK。
而且挺有恩赐，他们开的教会这里很多，可以去看看。
我见识见识。
但是有个女的，她就说她是女使徒嘛，她说她做梦的时候见过先知，见过主耶稣，跟主耶稣讲过话，然后她有这个启示，那个启示。对对对，还正儿八经的，她到这个主流派的教会里面，这教会人不敢动她，说哎呦，万一她真的是的怎么办呢？所以就听她讲吧，你这么傻的事儿。好了，这个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啊。你看我们这个进度可以非常非常的慢，可是这都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你没办法服侍的，你走不动的。